半空中，那个光亮，
喂，刹那之间，三秒钟过后，一切归于无有，
完全没有了，完全没有了。
这一切都是虚幻，不是吗？
啊，
给你到街上看招牌，梦幻酒家，那个梦是虚幻，不是个虚幻更是幻。可是我们大家偏偏在喜欢去追求虚幻，而不去追求真实。这个就是我们人类愚痴的地方了。这个佛陀第一次回到迦毗罗卫国，到王宫里边给他父王说法，也见了他的义母华严大王，也跟他的妻子、他的妃子见了面，只是打个招呼，然后出宫要走了。这个他的妃子替他的儿子出的主意，你跟着你爸爸，跟着在他身边。你告诉他说，师尊，你应该给你的遗产留给我，
因为他只是独子嘛，唯一的儿子嘛。经上说的是遗产了，事实上他说的意思就是说，
师尊，
你要给你的王位留给我。因为他始终还是王，还是迦毗罗卫国太子的身份嘛。佛陀回答他的话，就是回过头来拉到他的时候啊，就跟他说了，罗侯罗呀，你为什么要这些虚幻不实的东西呢？你跟着我走，我会给我在菩提树下边说该造的永恒实在的东西统统给你。
佛陀要给他带到永恒实在的，
什么是永恒实在的？真理，真理是永远不变的，是永恒实在的。
除此以外，一切的一切
统统是刹那刹那在变，刹那刹那在变，
没有永恒实在的。
那么所以说呢，这个地方说五蕴，什么叫做五蕴？色如橘墨，受如水泡，香如羊烟，形如芭蕉，
食如幻丝。橘墨是什么？是水面上的小水泡，因为风这么一吹，这叫小水泡，有时候聚在一起了，有时候散开了。
这就好比我们的十大家和之身，五十以来在生命之流里透出透母，辗转轮回。水泡是水面上的浮躯，丢一块石头下去，马上就会有水泡冒出来而转瞬消失。
扬烟是在烈日照射下地面的那一种反光了，在强烈的太阳下边才会有这种现象出现。
这个地面反射的光子犹如涌涌的水影，行人像喝水，就一直在追赶，追到什么时候也带不到水，因为那不是水，那只是扬烟。
芭蕉精心去
萃，御风即折，幻丝就是洗发，变来变去全是假的。这四者是形容我们的一颗妄心，前念未灭，后念一生攀缘不断，而皆虚幻不实。
以上是自发的立场来谈无明皆空。如果说的还不够明白，我们再以科学的立场来看，
其实这些都是一种通俗的说法。
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缘起性空，一切法是
中缘祸合，中缘祸合升起的法，它没有自性，那就叫做性空。
我们也不必说是这个五蕴祸合了，或者是从科学的立场来看，人是多少种元素组成的了，这个都是很通俗的比方啊。我们看36页，
如果是科学的立场来看人生，那么说为人，就是由男女的交合，精子卵子结合以后成了受精卵，在母体子宫里面发育成长，怀胎足月降临人间。这个地方 还要加以说明，男女交合，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中阴身，人四国有四个中阴师，中阴身跟这一对男女有父子母子之缘的，刹那之间就到了这个男女交合的场所。这个在佛经上面说，这个中阴身在浑浑暗暗里边，忽然看到有一个地方有光，光亮，阴雨之光，阴光。这个中阴身刹那之间，因为中阴身是没有质量的，就是等于原质或者是光波，它没有质，没有量，不需要一步一步的，或者是借着其他的工具，就是说，心念想到哪里，它就到哪里。刹那之间，这个中阴身就到了男女交合的地方。这个时候，它也就跟这个交合的男女掺杂在一起，在精子卵子结合的一刹那，中阴身就进入卵子里边了。这个就叫做受精卵。受过精的鸡蛋才能够生出小鸡了，因为它里面有个能，能量的能，功能的能，这个功能不可思议。我们说鸡蛋里面挑骨头，那鸡蛋里面如果没有骨头的话，生出的小鸡怎么有骨头呢？不但有骨头还有毛，就是说它有这个能功能在里边。那么男女的一个精子一个卵子，在显微镜下面很吃力才能够看得到，可是呢几天之间越来越大，变成绿豆那么大，黄豆那么大，花生米那么大，一只一大拇指这么大，十个月下来就变成七八磅重一个小娃娃了。因为它里边有这一种生育发育这一种能在里边。那么怀胎足月生出来以后，然后再用他妈妈的奶或者粮食为营养而成长而茁壮，成为一个极致高的人。可是这个人我们如果用化学方式来一分析的，老实讲，照医学书上面说，他就是产胆氢氧硫磷铁钙砷十五种元素，好像有的书上说是十八种吧，我们不是专门讨论医学的，大概就是我们整个身体里边的东西，就是分析到最后就是十多种元素了，就是这十多种元素构成我们这个肉体。那么或者说，有人说了，我们人嘛怎么能够以化学方式来分析呢？好，我们不用化学方式，我们用生理学方式来分析。生理学的知识告诉我们，卵子精子结合受胎，那么这个细胞是以分裂方式发育成长，分裂一个变成两个，两个变成四个，以几何级数一直在增加增加。我们身体的细胞是多少亿都有数目的了，这个一下说不出来啊。那么以细胞分裂的方式发育成长，同一类的细胞积聚在一起就称为说为体素，也就是组织。我们像生理学上面讲，我们有骨骼组织，有肌肉组织，或者有皮肤组织了，黏膜组织了。那么有功能相同的组织就构成器官，像心脏、肝脏、脾脏、肾脏，然后给几个同一功能的器官合在一起就叫做系统。我们比如说那口腔，一是包括食道，包括胃，十二指肠下边的小肠、大肠，这个整个连在一起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它的功用是消化的，吃下去东西它来消化，称为消化系统。那么肾脏、输尿管、膀胱这一套叫做泌尿系统，以至于说这是个心脏了、血管了，这个是循环系统。那么集合不同的这种系统，包括呼吸系统、消化系统，以至于这个泌尿系统、生殖系统等等，这许多系统组合成我们一个人， 这个刃这种功能真是最精微的机器制造不出来，而现在好像是有这个用这个 DNA 的细胞基因能够复制，这个太玄妙，想象不出来，制造出来以后将来这个人类会大乱。像呼吸系统、消化系统，再由各个系统组成一个窝，组成这个窝里还只是五蕴里边色蕴的部分了，也就是肉体的窝了。那么精神的窝是什么呢？啊，生理学上面说，我们的大脑能够有思考的作用，有记忆的作用，有理解、判断。我们家庭成人大脑就是精神上的作用，或者说是窝。那么有肉体再加上精神的，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窝。没有精神不属于我，只是一个肉体嘛。因为说这个肉体，家庭没有心识的存在，殡仪馆里边那些尸体，全通通都是肉体嘛。有了心识，心识跟肉体合在一起，才能够成为人或者成为我。有了这个我，为了要维持我肉体的存在，跟我身体的健壮，我要一天三餐的补充营养。我们要补充蛋白、脂肪、糖类、矿物质跟维他命，为了要满足我精神上的快乐与欲望，我要名誉，我要地位，我要权力，我要财富。为了要我身心的满足，我就不再不努力，不再不竞争，甚至于为大目的不再手段，排开挡住我去路的人。这个社会上的竞争，为了竞争，我就不让别人，我要出人头地，我在前面不能够再挡那么多，挡那么多挡住我了嘛，我要由他们里边冲出去。这个就是什么，我们精神上的欲望。这个欲望你往好的地方说，有了欲望才有我们今天这个繁荣的社会。但是反过来说，如果欲望不加以节制的话呀，未来的社会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未来的社会，人人扩充其欲望，人人都想不劳而获，人人都想享福，那么未来的社会恐怕比现在要更乱。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冷静下来，仔细的想一想，所谓我到底是什么呢？这个身高170公分，体重75公斤，这个人到底是这个肉体是我，还是这一颗心啊，这一颗很虚幻的欲望很大这一颗心是我呢？是这个肉体是我，还是这个心识是我呢？如果这个肉体是我，我们肉体里边的细胞它的寿命只有几个星期到几个月，我们的身体去年的我绝不是今年的我，反过来讲，今年的我也绝不是去年的我，因为我们的身体的细胞整个换过了。我们不看别的嘛，这个指甲该几天就要剪，那么下边的细胞继续的在推动，头发要剪啊，身体里面好很多地方的，这是我们从外表看得见的，身体里边的细胞也在这个一直变更了。同学就白学习，我们说啊，贫血输血，输血有什么用啊？你给别人的血拿过来，他红血球只有几个礼拜的寿命，到时候他死亡了，死亡了跟着身体里边的排泄物排泄出去了。你必须要你自己的骨髓的脾脏了能够制造红血球，你才能够维持你的生命。所以输血没有用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所有的一切细胞都有寿命，都不断的在死亡，在新生。那么这样看起来呢，新细胞不断的生长，旧细胞不断的死亡。10岁的我当然不是5岁的我，30岁的我也不是20岁的我。到底什么时候的肉体才是我呢？因为我一直在变嘛。如果说现在的肉体才是我，真正说我们说到现在， 现在已经过去了，因为现在是刹那刹那。那么现在是我到底是头部是我的，还是四肢是我，是心脏是我，还是身躯是我？如果说现在这个完整的身体是我，老实说，我们这个完整的身体啊，真正说就是吃下去五谷粮食，吸取其中营养，而后排泄出尿液粪便的臭皮囊。佛经上面形容的很妙啊，说我们这个身体是个臭皮囊，真是臭皮囊，真是臭皮囊。你说是最威武的，现在整个地球上面谁最威武？是美国总统最威武的，还是苏联的总统最威武，还是什么什么那些人物最伟大？再伟大的人，他照样是个臭皮囊，他照样要拉屎撒尿。所以说呢，人呢没有什么，真的没有什么特别伟大。如果说肉体不是我，精神心识活动才是我，那么请问我的心识是喜怒哀乐转变无常，究竟是欢喜的时候是我，还是愤怒的时候是我，是悲哀的时候是我，还是快乐的时候是我？因为我们所谓喜怒哀乐爱无欲，七情六欲随时的在变化，到底哪一个情况是我呢？幼年的我是天真无邪的一片童心，少年的我梦寐无知，充满了幻想，青年的我努力进取，慷慨热情，老年的我吝啬自私冷漠保守。就是这样，真的年纪轻时候啊，我十几岁二十几岁那个时候交的朋友啊，大家真的是啊一世愚公啊，但有钱有钱大家一起花啊，甚至于衣服衣服大家轮流着穿，因为那个时候抗战期间嘛，这个日子大家的生活过得苦得不得了，那几个同学好朋友啊，那真是好的呀，一切不分你我的。可是到后来大家都不说是发达了吧，反正大家都是生活过得很好，因为我的同学朋友嘛多数都是医生嘛，那么逐渐逐渐的个人成家立业了，逐渐怎么样呢，慢慢的距离就远了，个人就是为了个人的家，像开玩笑的话，太太比朋友更重要。刘备的话，兄弟朋友如手足，什么呀，这个太太如衣服啊，衣服久了可以换，手足短了就洗不起来了，那是大天下的英雄的人物的话。我们社会上的小人物啊，还是给家庭看得比朋友更重要嘛。当初在一起大家社会俗话怎么说呀，这个鞋子袜子都是混合在一起穿的，逐渐的到了大家生活过好了，就逐渐的保持距离了。那么甚至于到了老的时候，因为一辈子吃亏上当，逐渐的就变得自私保守，甚至于变得冷漠了，没有年轻的时候那种热情了，没有年轻时候那种热情了。那要他这样说的话，究竟是年纪轻时候那一种非常热情慷慨的那一个年轻人是我的，还是现在变得这么冷漠这么保守这么吝啬的我是我的？不是，随着因为我们说这个我也是刹那刹那的在变，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我啊。因为这样就说，到底是天真无邪的儿童是我，还是梦寐无知的少年是我，还是慷慨热情的青年是我，还是坚定自私的老人是我？那么青年男女相爱的时候，还是三梦十痛生死，转眼间反目成仇，你要分我的私，我要毁你的容，这个都是报纸上边的材料，这个是十多年前写的书了，现在这个几乎更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了。那么如此说来，到底是相亲相爱的那个亲生是我，还是 激素催化的这个恶魔是我，可怜我们的一颗虚妄之心，刹那刹那变迁流转，起火造业，苦海沉沦，而我们竟认罪作之，指定这一颗虚妄之心是我，岂不是可怜愚夫可笑？身体不是我，是个工具，我们认为这一颗心识是我，可是这一颗心识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想法都不一样，那么这个心识到底是不是我呢？心识可以说是一种幻变莫测，男女相爱，女孩子说了我爱你，我永远爱你，他说这个话是绝对是真心，绝对真心，可是三天过后了，我恨你，我恨死你了，他说这话也是真心，为什么？你哪个时候可爱，这个时候你很可恨吗？很可恨，人的心思是掌握不住的了，刹那刹那在变化了。这是好像我有没有说过这个笑话，这个都是登在报纸上的事，男孩子爱上女孩子，你爱我，你爱我，给这个字开在你的身上，开在你的腿上，开在腿上，开在腿上有什么用啊？刻在心上才有用的，刻在腿上没有用。可是大家就是这么愚蠢啊！你表示刻在你的手背上，你的腿上写着永远爱我，你就在永远爱我，永远那说不定有时候他都变了主意了。那么这样分析起来，由肉体到心识全是虚幻不实，毕竟无我可责，那么我究竟是什么？如果照我们这样说，岂不是世人惶惑恐怖，没有了我了，我跑到哪里了？不然佛法中说没有我，只是在破除我人的执着，事实上虽然没有实体之我，毕竟有一个假想之我，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真实自我，那个真实自我等到我们正在涅槃，那个才是永恒的真实自我，可是现在仍然还有一个假想自我。因为佛经里面这样说的，因缘说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一是为假名，一是中道矣。复法原来就是不执着于有，不执着于空的中道，我们执着于我，执着于我说，也就是我执法执，这一杯钱是我的，我保得紧紧的，千万不要信失，你能够保得住吗？保不住。我给诸位又是还有几分钟讲这个老笑话啊。中日抗战以前啊，民国20年前后还用银元，后来改用中央的法币，一元法币换一元银元，那个时候要是家里面有上万元的财产，那是中产之家，日子过得很好的人家了。抗战以前，家庭有人拿一万银元存在银行里面，一万银元，那个可以说是很丰厚的一副家当了。日本人一占领，上海、南京了，江南了，紧接着没有多久，第二年嘛，汪精卫成立伪政府，好了，二比一，好像刚开始是两元法币换一元储备券，那么你这一万元变成五千了。经过八年抗战。中国大声张了，日本人投降了，重庆派大员去接收，那些大员们也很混了。本来江南的物价很稳定，而他们定了个什么比例呢？200元储备券换1元中央法币，几乎是在呀压榨老百姓的，老百姓的财产一下不值钱了嘛。200元储备券换1元法币，而那个时候法币已经是很冒了，很不值钱了。我们想 刚才那个人一万元变成五千了，五千再除以两百的话变成多少了？五千再除以，可以说是变成，我们不必仔细算了，就变成一点点钱了。短短三年之间啊，34年抗战胜利，35、36、37，37年7、8月间改金元券，30000元发币换1元的金元券，哪一个人原来的10000银元呢，变成1毛钱都不到了？我们想想看，他本来当初白花花的现10000元现大洋送到银行里边，就这个币值三折两折给他折的一无所有了。这个也就是表示啊，万法无常啊，虚幻无常啊。你说我这钱我抱得紧紧的，我不浪费，我省吃俭用，我存在银行里边，存在中央银行应该可靠了吧？照样靠不住，他到最后啊，10000银元给你折合成几分几毛了。这个是闲话了，哎，我们还是说，我们没有一个永恒的实在的我，但是还有一个无蕴火合的假象，有一个无蕴火合的我。这个无蕴火合的我，我们如果说到佛教的哲学，说到空中有中，说到空是真如里边是一法不离了，是真空。但是呢，在这真空里边呢，因果离离，你不要说是空了，哪有因果？照样有因果了。我们是一个无蕴火合的假我，无蕴火合的假我呀，还得呀爱惜我，约束我，不要放纵。我要说是啊，一切都是空的啊，这就像是佛陀祖师时代有这个所谓流思外道，说是啊，宇宙跟人生全是，就是唯物论的哲学了啊，就是物质组合的，人死如灯灭，什么都没有了。那既然这样，我们为什么做善事的啊，杀人放火也好，坑人骗人也好，反正死过以后什么都没有了，这个才叫做歪道，这个叫做邪道。因果丝毫不差，因果丝毫不差。这个无蕴火合的假我，我们仍然要爱惜他，保护他，约束我们的欲望，爱惜我们的命，爱惜我们的命欲。我们说学佛怎么学的？人格圆满就是佛。我们如果说不从自己的人格上面做起，专门想着坑人骗人，然后我到佛跟前又烧香又拜拜又还愿，那假定佛陀，不说佛陀吧，任何佛菩萨，甚至不说佛菩萨，任何神接受了你的供品就来保佑你，那这神匆匆成了贪官了。我们学佛的层次要升高了，我们不必说呀，一开口就是啊，我们求佛菩萨保佑。佛菩萨的法是保佑人的，他说的正法，他说四圣谛八正道，我们依照着八正道来做，绝对保佑我们。如果我们不行八正道，我们行邪道，坑人骗人害人，然后我们再去求佛菩萨保佑，佛菩萨如果保佑我们了，他的理论统统要推翻。还有因果吗？佛教不就是讲缘起，缘起就是因缘果报。如果说是佛菩萨接受你的供品保佑你了，没有因果了，在真理，在因果上面不能够有猜拳，不能够有例外，绝对不能够有例外。所以说任何人的行为啊，都要由自己来承担了，都要由自己来负责了。不要说是有什么什么保佑我，谁都保佑不了你，谁都保佑不了你。因此我们学佛的层次不能够始终在那个什么求保佑了，求赐给我点什么了， 求财了，求官了，求什么求什么，不能够在那个层次，也不能够在靠福菩萨力量的层次。当然我们修净土是例外，除了我们自己念佛，还要靠福菩萨的接引之力，这个是非是感应道交。除此以外，我们要提高层次，佛教不是他离，不是基督教、耶稣教，或者是基督教、天主教的什么了啊？上帝可以赦免你的罪，佛陀没有权利赦免人的罪。你有罪，你有业，你要自己承担。佛陀不是造物主，不是有这个赏罚生死赏罚大权的，他是圣人，他是觉者，他不是神。这个后边还有一段，时间也差不多了。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个地方，说是其实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有一个常若我净则我，只因我们平时无欲比心，迷失自己，一直不认识他。这个常若我净则我究竟是什么？是我们的真如佛性。释迦牟尼世尊往昔在菩提树下度明星改造自己，即说其在其在，大世界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，惹离妄想一切智自然智即在显现。那么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如来智慧德相，也就是我们的真如佛性，也就是无始以来真如佛性，因为被无明所伏蔽，才使我们迷失自我。那么万德万能的佛性里，就变为起惑造业的虚妄之心了。我们正真如距离还很遥远，因为在这个所谓的这工商业社会魔法时代，我们要是靠着羞耻之力来能够正在真入了，不容易了，不容易了。那也就是只有这个魔法时代所谓三根普被的法门，念佛法门，要真正念佛法门是信仰法门了啊。我们来分析佛经了什么了，这个是理解，这个是知识，是知而不是性。而念佛法门是一种性，佛教本身是可以让人起怀疑的宗教，世间一切宗教不许人起怀疑，你要信就信，不能够起怀疑。而佛教可以让人起怀疑，尤其是禅宗，不是说吗？大义大悟，小义小悟。佛教可以让人起怀疑，可以提出理由来质问。但是你要信净土宗的话，你不能够起惑疑，信就是信，信就是信。你要起惑疑，你就不要信净土，你要确确实实的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在接引我们，你要有坚定的绝对的信心，不能够起惑疑。佛教上面所说的诸法无我，当了你真正完全有坚定的心的时候啊，就到了无我了。我们不是刚才说吗？佛菩萨保佑，那也就是说你要真正修净土法门，一切交给佛菩萨了，佛菩萨保佑，可以这样说。因为我们无我嘛，一切遇到任何的顺愿意愿，那我们统统交付给佛菩萨，甚至于也就是等于啊上帝的意思啊，就是这个心净土不能够怀疑，心就是坚定的心。那么也就是说有魔法时代要真正正在真如复兴很不容易，只有说是这个三根普被的方便法门。圆觉经上面有这么一段话，十愿加贺网有六根，六根十大中外合成，六根 言而必舍身于六根。十大滴水火风，这种物质性的东西全是由滴水火风组成的。这样的就妄有缘起，缘起是什么？就是习气种子。我们人人都有习气习惯的这一种气，我们一切行为全是习惯的，全是习惯，习气难改，成了习惯就改不了。可是改过以后呢，跟那个习惯就有丢掉了。所以妄有缘起，欲中饥饿，死有缘想，假名为心。这个心是一个虚幻不实的。善男子，此虚妄心若无六尘，再不能够有十大分别。境有心生，心因境有，境有心生是境由我们内心生起，那是什么境？法境。法境，我们想，哦，我到过北京，到过天安门广场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六尘罗歇影子。我过去去过北京，看过天安门广场，我现在想起天安门广场了，那个样子就在我的心里边浮现出来了。这个是法境，这个叫做境由心生，心因境由，前无识，言而必舍身矣，这一种认识作用。要有了外边的环境的境，也就是六境或者是六尘，有了这种东西才有心识的升起。没有境，心不升起，这个时候心才指的是前无识，不是第六识。第六识没有境，它本身有法境，它本身会想出来，但是前无识不会想出来，看见就是看见了，没有看见就是没有看见。所以说日无六尘，再不能够有四大分界，无尘可得，雨中缘尘各归散灭，毕竟无缘心可见。善男子，善女人，我费了不少笔墨，写了许多稿子，诸位看后不知道对五蕴皆空的空可有一点领会。我们再回过头来做一个总结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所受想行识，这个五蕴是空的。正确的解释，我们刚才这些都是一种方便的解释了啊，我是四大火合了，又是这个化学成分了等等，这个是方便的解释。所谓因缘说生法，全是许多因素条件组织起来的。那就是说，比如说人，人是五蕴，五蕴就是许多因素条件。而我们说色蕴，色蕴是滴水火风，又是许多因素条件。因缘说生之法是因素条件的组合，因素条件的组合里边没有一个因素条件能够代表这一法。我们说这个是眼睛，大家都知道是眼睛，眼睛是因素条件的组合，是许多零碎的东西嘛组织起来的。可是这个眼睛里面什么样的东西能够代表眼睛呢？这都代表不了。眼睛跌在地下了，一脚踩碎了，成了塑胶片、玻璃片、铜丝、金属钉，这里边哪一样东西都不能够代表眼睛。那么就是说，因缘火合之法，它里边没有一个中心，没有一个自己的体性，也就是说，它没有一个固定不变之性。眼睛如果是眼睛，它永远是眼睛。这一杯水如果是真正是水，它永远是水。可是我放上糖，它就变成糖水了；放上油，放上酱油，它就变成咸的水了。我呢，这个瓦斯一加热一烧，它就起火了，它就没有了。也就是说，因缘火合之法，它本身没有一个固定不变之性，没有固定不变之性，就叫做性空。就叫做空性。那么所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 朝见乌云皆空。在别的易经的本子上啊，我们前面说过了啊，这个心经的译本有好多种，别的译本上面又这样说的，朝见乌云自性皆空，不是说乌云皆空，就是乌云自性皆空，那样是我们比较容易了解。万法没有自性，没有自性就是空啊。观自在菩萨用他最高的智慧来看，说为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呐，啊，组合成人，这五蕴本身就是空的，人当然更空了嘛。五蕴本身它就是虚浮不实的东西嘛。刚才说了嘛，色如寂寞，这个手如水泡嘛，哎，五蕴本身都是虚浮不实的，组成一个人，更是虚浮不实，五蕴皆空。所以就说观自在菩萨。请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用他的智慧观照五蕴，五蕴本身没有固定不变的性，没有自性，五蕴是空的。所以如果真正体会到五蕴是空的呀，下边就不必讲了，五蕴是空的，十二处当然也是空的了，十二处是五蕴的组合嘛，啊，十二处十八劫，世间万法，一切一切，通通都空了。不过下边我们还是要继续再要解释，下个礼拜再讲下一讲吧。今天算是给这一讲讲完了。诸位有没有问题要提出来我们讨论的？